这个应该是学完了，是吧？学完了，前文开示云就从这儿。诶，又开始了，稍等啊，稍等啊，这个刷给谁呀？赵师兄，你是怎么那个的？贴不上去。善恶等事儿，好的好的，收到了，老师收到了，好的好的，收到了，老师过去吧，没事儿，善恶，前文开示云，世间恶事多半是善人所做，说到了这儿。看看是不是善恶的问题。这个能看到吗？哎，对对对对对对，赵师兄贴出来了。前文开示云：世间恶事多半是善人所作，其意未明，岂在开示？答：善恶等事儿，都因见而立，见之坚固。执持者，其脑中影像物舍，日久自然引出，照样去作矣。善人对于恶事以极恶之身，影像意身印勿忘，种种残虐酷刑方法，本来不着意，乃因善念过切之反动而留于心，一遇机会即无形引出，再加心未平等，一时嗔心之难治，过情之举势所必然。前清某福君嫉恶而好名，一年中杀人逾万，其冤枉者无数，民不堪其虐，当时比无刻不想做好官也。岂知其为恶之过甚而终以自杀哉？故心地不明，则见不净。虽善亦必辗转归入于恶，以为究竟耳。我想到了一个啥呢？想到了一个，就是说的是《老残游记》中就有这样的一个，就有这样的一个官儿。这个官儿啊，非常非常的清廉，路不拾遗，人家都夸这个官儿好得很，都夸这个官儿好得很。老残说他也要去看看，看看这个官儿怎么样。然后刚到了这个官儿的故乡这儿呢，看到有一个人的包袱掉了，有一个人的包袱掉了，然后另外的人路过了都不捡。哎呀，老残可高兴，哎呀，这等的治安作风到哪儿去找啊？他竖大拇指，哎呀，你们真厉害呀！你们这些人呢，都是见着财一点也不贪心呐，见着这种人家掉的这些钱什么都不捡。谁知道那个路过的人冷笑了一声，说：“我们谁敢捡呢？我们谁他妈敢捡呢？根本压根儿都不敢捡。”他不明白，然后呢，在那住了一段时间，后来才明白是咋回事儿。就是举了一个案件的例子，就是他这个官儿啊，他非常的刚正，但是呢，他用刑啊，非常非常的，就是说的是用刑非常非常的，就是说的狠。他就这么说吧，就是说的我们不是要就是嫉恶如仇吗？对吧？所以他用刑非常的狠，你要是偷个东西啥的哈，他就把你锁在木笼子里，然后把你就是让你在木笼子里站，不吃不喝，就在那站着，就是说一直一直站着站着，很多人就这么站着受不了，都站死了。然后曾经有一个，对对对对对，酷吏，曾经有一个就是那个啥，那个有一个人叫有一个人，就是说他就是被偷东西了，然后呢就是发现小偷了就报官，然后官就追这个小偷，这小偷就跑啊跑啊跑，然后跑到一个大户人家这个地方就不见了，然后他们就去搜，最后没有搜到，然后他们就怀疑这个小偷是从这个大户人家出来的。就把这个大户人家的这个家主给他抓起来了，说他是有小偷，他窝藏小偷，或者是他偷了东西。这个大户家主就说自己没有偷啊什么的。这大户家主是做生意的呀，他心里很就是说的很活泼。他一看他，我这怎么说他都不相信呢，干脆看他能不能找人说说情，给点钱，看他能不能放。哟，这个官还是个好官，他不是个贪官。他说：“你看看你要是没有问题，你能找人给我说情吗？你能找人给我钱吗？你找人说情，你找人来给我钱，说明你肯定有问题，说明你就是那个贼。 然后就把这个人给弄起来，弄到那个笼子里，在那站着。你说这富贵人家哪受得了这个苦啊？一站二站的，站的人都快残了。然后这个富人的老婆看着受不了，就在笼子前一头撞死了。最后这个男的也在这笼里被折磨死了。然后这个老残说：“哎呀妈呀，这回可算是看到了，这个是就是这种的这个刚正不阿的这种官啊，这种酷吏啊，真的是就是还不如不干活的呢。不干活的糊涂官也不至于犯这么大的错啊。这个人就是又刚正又好，但是他犯起错犯的可太可怕了。谁摊上这种的，就这么这样的一个就是酷吏嘛，就是酷吏嘛，这还不如不干呢。不干了还不至于这样祸害民啊。嗯，有过这样一个故事，我想到了这个。”哎呀，实际上呢，还是说是执着，还是执着，执着就是执着这个事儿。不执着的话，也没什么善恶，都是因缘，都是因缘。是恶事它也有善的作用，善事它也有恶的作用。你要是执着了，那就在里头，那就是就粘连了，就成了仇了，恩呐、啊，恩仇，那就没完没了了。你不执着，它就是因缘所生法，它不过就是一种因缘，好的因缘，坏的因缘，就跟那个日出日落一样，这不是很正常吗？生灭法而已。苦力。嗯，二祖这里头好像说的也是这种的。二祖毕竟是在世间是要做事儿的，所以说他在世间事上说的就是说的是，都就是说世间事上观察的比较细致啊，说的也比较细致。善恶等事儿都是因见呐、啊，你见的越坚固的话，就引出来去做了。你就是善人对恶事儿，就是说的恨的越深也难忘啊。就是说的是，酷刑的方法，因为那个善念过切，反而就是说在心里头一直留着，在心里头一直留着，就是那个特别从善的人啊，他就是在心里头留着那种的，就是说的越憎恨的他越留着，不一定啥时候就爆发出来了，爆发出来了。你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本来是一个就是挺好的一个将军，但是呢，他杀人的时候一爆发，杀人杀得太狠，其中冤枉了很多人啊，冤枉着很多人啊，就是说的是。一个当时想的是好官，谁知道这好官好起来的话就这样。你看从政的人呐、啊，就是说的是你要是小的也就罢了，你越大的就是说的是你冤枉的越多，你的没办法。你就说好事坏事是在一块的，哪一个那个皇帝就是再清明的皇帝没冤枉过人呐、啊？没办法，这个事没办法。哎，心地不明，见不净，虽善必辗转归入于恶，岂非？哎，我说差了，说差了。我是说差了，他的二祖的意思是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执念呢、啊，这个执念不知道啥时候翻动起来，翻动起来你做的恶事比那恶人还大呢。你别就说我们看着那些恶人很糟糕，五十步笑百步，我倒觉得应该说一下的是这个五十步笑百步这个事儿，多少人在五十步笑百步。所以说啊，就别着相，着相的这个事儿上的话，谁也不比谁的好在哪儿去，天下乌鸦一般黑。啥？善就是恶，我都不明白。善就是恶，你们两个是在说啥呢？不知道是。善就是恶，杜师兄怎么善了、啊？还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哎呀，因缘所生法，对于这个解脱道啊，对于这个因缘所生法这个佛法啊，对于解脱啊这一块儿了，真的是就是说明心见性这一块儿，这个解脱道意义真的是太深远了，太深远了。要不然的话，世间这些事儿，你真的是都是一锅糊涂粥，你怎么弄它？大家这。最关键的是最悲哀的还是单沉在里面不肯出来啊，单沉在里面，沉醉在里面，沉醉在里面，心中心的沉醉在这里面的也不少。迷于做一个某个事儿，总觉得自己智慧开了可以把某个事儿做成功，其实根本都不是的，事情都是因缘的。你即便成功了也是暂时的成功，它还有它的因缘，这都是除了有那个别业还有共业啊，还有病共业。哎呀，尽力就行了。我有时候也这样啊，我也提醒自己别着急，怎么又去做事儿，又被事儿给做了。我也经常提醒自己。 你说无善无恶，世间人的我见执着太厉害了。你最近老是被人追着，但是觉得对佛法可透了。杨子涵，你怎么成了个倒霉蛋啊？在佛教中被佛教的人批评，在那个世间人又被世间人批评，你咋整的？冤孽呀，孽缘呀，到处被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嗯，维摩诘经讨论的时候说的啊，维摩诘经讨论的时候，你们打什么架了？我们吃瓜听听。嗯，维摩诘讨论的时候说的，善就是恶，善和恶他们不同意，就这么说吧，就是说的是对和错这两个相差多少啊？善和恶他俩相差多少啊？你用这个语势一说，谁就不敢吭声了？善和恶他们两个相差多少啊？就这个句式，他俩相差多远？讨论维摩诘的时候，他们不同意。正因为他们不同意，所以他们需要看维摩诘。正因为他们不同意，所以他们喜欢看个维摩诘。他们不看维摩诘，也要看个别的。这就是他们属于善人。维摩诘就说给他们听的嘛，他们属于善男子嘛。有妙观察之以后，是不是就不容易冤枉人了？不是的，还是有因缘所生法啊。我们啊，就是说的是，你比如说打妻护妻啊，很多人干活什么的，寺院建设什么的，就是说我吧，我觉得我冤枉师兄冤枉的可多呢，有时候急啊，性急啊什么的，气气光光吵啊什么的更多。不是这么说的，这是因缘，受点委屈了就受了，但是那是对自己说的，对别人来说尽量不应该冤枉，但是还是会有的。怎么叫不容易冤枉人了呢？怎么叫不容易冤？你就是应该的，我跟你说，邵东方，我就永远会冤枉你，你就应该被冤枉。哎呀，你别以为就是悟了以后就有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在了，你这真是大冤枉啊，大冤枉，大冤枉。不知道为什么，没事，你首先呢，就是这些事儿别介意。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的是你多改改那个头，多改改那个头，磨圆滑一些就行了。你又不想谈，一念之间转善也可以转恶，所以说善就是恶，就因为有这个念，你为什么要起这个念呢？为什么要在这儿呢？有一个转在，那可以转善就可以转恶。可以转恶就可以转善，这里头来来回回还要待多少时啊？这就是轮回，轮回就是善恶交接的，一会儿善一会儿恶，两个相交。轮回的本质就是两边来回倒腾。简单来说，那个楞严经说得很清楚，有无相交即是轮回。借你一双慧眼，就是把你的眼睛都挖掉。把你的眼睛都挖干净，让你一点都看不着东西，把你的眼睛挖的瞎的，让你绝望，那就是你的慧眼。你就别想着看，你再想着看，挖瞎你的眼，还看呢。他就活该被冤枉，他要不然我不冤枉他，他冤枉佛法，将来人不放过我。所以善就是恶，哎呀，不是说的善就是恶，就是说的是善恶都是，所以善恶都是妄想，就应该这样说，善恶都是妄想，都是妄想。我们心中心的就是说善恶之类的事儿的话，为什么说的少？因为他你修行的话执着少了，执着少的话，自然不去干那些就是过分的事儿。这么说吧，不会是大恶之人，大恶之人那得多执着。同时来说，你看看心中心，就是执着着拼着老命去做善事的也不多，拼着老命去做善事的也不多。我不同意善就是恶，倒不是对不对的事儿，而是若没存善恶，若无不存善恶，哪有个善即是恶？他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你存了一个善恶祸生也。他的意思是，你存了一个善恶就祸生也。你不管你，就是你想要一个善祸生也，就恶也；你想要个善，就恶开始生了，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了，当然了，当然是妄想，它是另外一种说法。他的意思就是善就是恶就是妄想，善即是恶就是妄想，这句话就是善即是恶的意思，这就是善即是恶的意思。因为善就是妄想，善是恶也是妄想，啥啥啥都是妄想，所以说善即是恶嘛，是这个意思。这个地方不是说道理，就是说的是当时有当时的情况，要根据当时的情况。有的时候说连善恶都不可捉，有的时候说善就是恶，有的时候该说该善就得善，该恶就得恶，就要杜绝。有的时候说就要杜绝那些恶，那要看根据情况。就说咱心中心这四种情况都经常有啊，看根据什么情况了、啊。还是要根据当时的情况，因为我不知道当时你们的讨论的情况，根据当时的情况，只限于当时的语境，过了当时的语境，过了当时的心情，就不能留个东西了。所以说善就是恶呀，所以说这个善就是恶，杜心林说你的一点都不错。这么说吧，无善无恶叫好，好就是恶，你这个叫好就是恶。无善无恶也不是就是说的是就是好赖不分啊。杜心林呢、啊、你肯定是留一些你留一些理的影子，你肯定是留个有个理的影子。你别看在这儿说话那个我现在没这个水平抓你的尾巴，你肯定是有尾巴的，你肯定是麒麟下的马脚，有尾巴的。听你这句话无善无恶极好，就知道你这个人呢还是有知见的影子，还有知见的影子，等着以后慢慢抓你尾巴。你这句话是大漏洞。你接着往下学吧。修法功行有紧有松，有收有放，其意云何？答：修行只是练心，调伏其心，不离一切人事。用心处要时紧时松，紧者防言之意，恐其放也；松者圆通之意，恐其交直也。故律己一紧，对人一放，用法时当收，用法时当收则易精进，不用时当放则机可灵活，是谓调伏，易得自在矣。这个修行用功夫有紧有松怎么办啊？这个地方下面呢有这个解释一下，翻译一下，解释一下的意思就是修行是练心的，调伏心的，关键在于碰到什么事儿，用心的时候呢松紧啊，要不一定的，要看情况。紧的时候就是防止放逸，松的时候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不能够就是太这些就是说的太死守了，要圆通。所以说律己的时候应该紧，对人的时候要松，这个用的时候当紧，这样的话精进，不用的时候就收，灵活即可，是为调伏，易得自在而已。大家在这一段话上有没有感悟啊？听了这一段话有感悟还是没有感悟啊？听了这话有就是说有触动吗？有同感吗？有相就是相似的地方吗？还是压根儿就没有啊？懂不懂这一段说的什么？就是说的跟用功之间有没有什么相比较啊？这种事儿啊，就是说的是你那个啥，你要是只单于佛教的教理，你可能对这一段就没有体会。但是用功的人他就知道这个事儿啊，就是说的老人他说法啊，他有的时候也是他比较强调这个用功啊，做功夫啊，这个事儿，你究竟理地无善无恶。杜心林呢？你还在这一块儿啊？ 你认为无善无恶较好，你认为无善无恶较好。你杜心林，我问你一句，他就是说的是他跟二祖可能是比较容易，他在世间的事上就是有粘着，杜心林在世间上还是有粘着。你认为无善无恶较好，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无善无恶较好，你认为无善无恶较好的这个你认为你这个认为是有啊是无啊，你有一个认为还是无一个认为啊？你还有一个认为吗？你还有一个认为，那就不是无善无恶了呀。有，那你有一个认为的话，你不是说了无才叫好吗？那你有了一个东西，那就不好了。所以你这句话我们就忽略了，这不是很对吗？他自己说的无叫好，他立了一个无叫好，他分明是有了，他就不符合他这个无叫好的这个立的这个宗见了。所以说啊，就这么说吧，杜心林，我看着你的端倪是，出世间法不行，出世间法不行，导致你世间也不行。我不认为你那个，我不认为你说的这句话对，我不认为你说的这句话对。善也好，恶也好，赶快的打你一巴掌，周鹏打你一巴掌，反正善也好，恶也好，打你一巴掌也好。每个人都打周鹏一巴掌，然后再从你那儿抢1000块钱回来，这也好。就世间法来说，不能说善就是恶，我还是不同意。你看看对谁说了，你看看对谁，你对恶人就说要他善，你对善人你还说让他善吗？那就不行了。对善人还说善的话，就因为是这样了，就是说的是外道向善，就是坏菩提法。所以说世间法上的，不是说世间法上要立一个善，那不对，我认为那不对。世间法本质上来说，它就是轮回，它就是冤冤相报，它是因果，你不能用一个善恶来总结世间法，这根本就不对。世间法的任何的一个善，它都留有一个恶的一个端口，任何一个恶它都有留有一个善的端口。你比如说杀人过多的人，他告诉你了，你这杀人不好，让你警觉，千万不要学他，这不是他善的一面吗？他给你做反例子，这不是他善的一面吗？你天天去救人，你把那些人都惯坏了，他就等着你救，这不是恶的一面吗？哎呀，断就是说的是断吧，还是邵东方说的断。他跟善恶死磕上了，说明他自己在这有粘连。我们从哪儿来？然后把这分上，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看看关于善恶这还有什么没有说完的没有？或者说也行，不着急，不着急。没有也是很好的。周鹏说没有钱，没有也是很好的，没有也是极好的。说到了这个修行用功的这一块了，修行用功这一块，善就是恶，其实杨子涵，你不要在这添油加醋了。你就是你啊，从虽然学过善人道，你已经离那儿远了，你别提了，以前的事情归零，现在说修心中心的事儿啊，别老抱着过去不放，你别老抱着过去不放。有一天你都会对那些事儿都是释然的，人家过去咋挤兑你都是该，你就该被他挤兑。我跟你说，活着就该，简单来说，世间法就是这么回事，要么你别活，你活着就是该你的。对的也能知道善恶，这个说的是用功的说法的修法的用功，有松有紧，有收有放，有松有紧，有收有放，其意云何？就是说啊，咱们修行啊，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修善人道，坏菩提心，他总是着在这个上。哎呀，这个上啊，对心中心也是有损害的。到心中心里谈善人道是绝对不，我是绝对是不可行的，不可行的。 修这个说用功这个事儿吧，这样的话说起来善恶就是还有啥要说的？说的话咱就一直说，对对对，说的是那个心中心跟善人道它的宗见差太远了，差太远了，不是一回事儿。主要还是这个善，主要还是这个善，这个佛法的善跟世间法的善不一样。世间法的善就是积累好事儿、好行，佛法的这个善是说的是听大乘佛法不惊不怖，心有气入，这个叫善。那是佛，就是说的是随着中国的这个习俗就翻译成善男子、善女人，善哉就是这样翻的。那就谈嘛，那就谈呐、啊！你看了这么多，你就跟他们谈啊。看了那一段话，你们都把它拿出来的话，把它拿出来。二祖赞叹了之后说了：“哎呀，可惜他没有那个啥呀，他没有那个什么，就是说的是听闻这个大乘法呀。他要听闻大乘法，他就进来是大菩萨了，是这么说的。他就差这一点儿，是就差这一点儿，就差这个大乘的这一点儿。”这都啥呀？这都是，这不行。今天他们谈感情这个事儿，没感情正常的，那你就别谈了，就跟他们谈，谈不到一块儿就别谈了。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为什么要跟他们一块谋呢？你别跟他们谋就行了，很正常。修法用功，修法功行有紧有松，有收有放，其意云何？嗯，这个地方就是说用功的，说用功的，这个就是说刚才提到的第一点，就是说很多人单着于佛理的研究，他对于用功这一块他就没有这种的心得啊、体会啊什么的。我们修心中心法啊，它是三年，他不是说的一天，你要一天抓紧用功，或者是两个小时抓紧用功，咬牙也就过来了。他是三年啊，所以说啊，这个时候的话，这中间呢、啊，难免有进有退，难免有松有紧。这个用功是长时间的，你要是总是紧也不行，你总是松就完蛋了。这个东西啊，怎么拿捏它？怎么拿捏它？如果是松的话，就放逸了呀，那就等于是很多。你看现在修了新中心，就是说的是陪着人家打的，或者是。为了其他那些莫名其妙的原因打的，修了三年之后那个见地差得要死，就实在是吓人，这一类的，那都是他的心思都没在修行上啊，就那凑合着装个样子也打完了。这是松的，还有紧的呢，紧过头了不是断坐了吗？这不是也有吗？在四十二章经里面佛就说过，佛说的就是说的你这个用劲用功的松紧呢、啊、你自己要有拿捏，你自己要有拿捏，你太紧了这个弦儿也会崩断。当时说的就是有一个弟子，这个弟子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就是他是应该是就是说的是眼睛是盲了吧，应该是盲了，就是眼睛瞎了。因为什么呢？就是说的是佛说法的时候他就打盹儿睡觉，然后佛就呵斥了他，他很惭愧，生起了大勇猛心，然后就几天几夜不睡觉，天天用功，最后好像眼睛瞎了，我记得有这样一个故事。然后佛就说了，说用功也要有度，不能够就是用得太紧把弦儿崩断了，也不行也不行，所以说要自己拿捏拿捏这个松紧。但是拿捏松紧呢，这是说的是对自己用功的长期的用功，这个是一方面，就是说的是松紧阿那律啊，阿那律，对对对、这个说的是实际上阿那律最后得了天眼，他因为这一因缘他视线的是得天眼。这个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对于自己用功的这个松紧这一块。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二点呢，就是二祖说的是这个用心的地方啊，这个时紧时松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样叫松，怎么样叫紧啊，他举了一个具体的一个，哎，对对对，天眼第一。 修法之前就是紧，发现失望非精进。这个就是梁孝雀说的，这个是二祖说的最后一句话。二祖说的最后一句话的，就是说的是，这个，用法时当收，则易精进；不用时当放，则机可灵活，是为调伏，意在自得也。尤其是到修心中心后期的时候，没有心理负担了，这一块的话，用功啊就更自如一些，更自如一些。你比如说，是不是不用功？不用功就是放逸，绝不是不用功啊。那有贪嗔痴慢疑的时候，照样要收紧缰绳啊，要收紧缰绳啊，要断啊，这是照样的。但是没事的时候呢，没事的时候该干啥干啥，嗯。该怎么干就怎么干，该个那个什么的，就是说的是从容不迫，该干什么干什么。这是两个，就是没事的时候不找事儿，有事的时候就精进的用功，当断得则断。所以说这个梁孝雀说的就是这一类的，不用时当放，就是失望非精进，失望非精进说的是这一个。瞎了才得天眼，怎么才能得慧眼啊？也得挖了你的眼。挖了眼以后呢，就是说的是二祖说的，第一点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修行啊，松紧要有度，松紧要有度，要自己要会调伏。第二点说的就是说的是，具体到自己用功的时候，什么时候该用紧的功，什么时候该用松的功呢？就是说他用了一个这个词，用功用心的时候要处处要紧者谨言防言之意，恐其放逸也；松者圆通之意，恐其交之也。不知道这句话大家这两个怎么把这个度给拿捏啊？紧的时候就要严防，生怕它放逸；松的时候呢，就怕它焦灼。这个怎么拿捏啊？这个紧和松怎么拿捏啊？其实啊，很简单，什么时候该紧啊，什么时候该松啊，只是针对你自己来说，只是针对你自己来说。当然是习气上来的时候要紧啊，你明明知道自己有这个习气，你还黏着上，越上越上，越上越上，你有这个习气，你就离这些东西远一点，你离这些不好的远一点，你就别让自己放逸，提早的告诉自己警觉点，断停，别在那瞎想了，浮想联翩的这一类的，这就是恐其放逸。松者圆通之意，恐其交之也。交之也就是说，你总是在那一直抱着手着，哪儿都不敢去，哪儿都不敢往外出，那哪能行啊？该用的时候就用，用的时候就是说你该干啥的时候，该应对的时候就应对，该那个对外面的那个警戒的时候，该怎么就是说的处理的时候就处理就行了。你看那个居解秤砣上还有一个公案，就是那个禅师嘛，那个太守特别喜欢他，就留着他一直在自己家里，一直在自己家里不放他走。最后这个禅师郁闷的不行，他就想了一个辙，他跑到太守女儿的那个地方去，捏他太守女儿的脸蛋，捏了一下，哎呀你流氓啊，然后太守气得要死，把他赶出去了，他这才得自由之身，又回去说他的法去了。你说这个人算恶算善呢？他就很圆通啊，香其面儿，香其面不是捏他的脸，是亲了他的脸一下，亲了他太守的女儿的脸一下。哎呀，这太守气死了，你这个臭和尚，你这竟然这事儿也敢干，大逆不道之事啊！不管三七二十一，马上把他赶出去了。这回他也算是那个如愿以偿了。这就是圆通啊，他这个事儿啊，他是调自己的，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怎么用，什么时候该怎么用，他自己心里是有数的。禅师啊，在这一块的，就是说的是他严谨这一块，你看不着他，他严谨的这一块你看不着他，实际上是他内里在用功的，你看到了很多他的圆通的地方，他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这一类的就多了，这一类的，刚才说了这个太守的，还有其他很多。行金刚经的能成佛，好，行金刚经的能成佛。我金培森，我问问你怎么样行金刚经啊？哎，不是我问的，是淡泊问你的，怎么样行金刚经啊？你现在既然修了心中心， 对吧？你修心中心也有几百座了，可能1000座都有了。你修心中心的过程不就是在行金刚经吗？你说一下怎样行金刚经啊？你自己做的不好，但是你可以说一些，就是说的是像是在行金刚经的呀，理想中的样子也行啊。金刚经怎么样行啊？金刚经怎么样行？这才是佛法，这一句话才是佛法，其他属于佛法的周边，属于佛法的周边。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看一个动画片，卖很多周边的那些玩具什么的，那属于周边。这就是说的是怎么样行？这是金刚经的精髓，这是金刚经的精髓，这也是佛法的精髓。你不能够修着心中心，你就在这一块怎么行着，你有迟疑，那不行。现在就要看看你怎么行啊。哎呀，薛杰慧，你这个人呢，你就是抢答了，你就是抢答了，嘴太快了。嘴太快了。走着读金刚经，不是学佛法的。一无所知是。你是想说。你读过，我现在我说的是我不同意，就是说的是行金刚经能成佛，这个话属于佛法的周边，佛法的就是说的是什么？佛法的告诉你是怎么行的，这个是怎么行的？金刚经告诉你的是行金刚经能成佛吗？不对，金刚经告诉你的是怎么行能成佛，并不是说让你读经能成佛，金刚经呢直接告诉你怎么行能成佛，还有你自己的是怎么行的呀？就算是王善人的好啊不好啊，先搁置在一边，先看看你自己是怎么行的呀，或者是你认为金刚经是怎么行的呀。咱们现在不是来学佛的吗？毕竟不是来学王善人的呀。你肯定也读过金刚经。薛杰慧说了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句话不能用了，你再提提别的也行啊。是不是金培森这个师兄打字慢？张丽说得好，善恶等事儿就都因见而立。咱们上一问刚学完的，说了一点用都没有，说了一点用都没有。这个见呐，立得很深，你去不掉它，你去不掉它，没办法。这是二祖上一个里面说的第一句话。二祖说的是世间恶人多半是善人所做，其意未明，其在开示。第一句话说的是这一个，最后一句话说的是啥呢？最后一句话说的是心地不明则见不正，竟虽善必辗转归如恶，以未究竟耳。什么叫做心地明啊？怎么样叫心地明啊？以无我行一切善，无我了还有一切善吗？无所得故菩提萨多是佛法的真精神，是佛法的真精神。 原话不好打。哎呀，无我了，还有一个善，所以说善恶者等事因见而立啊，这个东西啊不好扫除，你就这样都没有你了，谁知道是在善呢？谁知道是在恶呀？这对你来说，杨子涵对你来相应，你就这些理儿啊，就是打掉那些人的坚固的善恶之见，打不掉的，打不掉的。以无我相、无人相，以无我、无人、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的这一切善法是什么善法？修一切善法就是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无我、无人、无寿者就是修一切善法，并不是这两个是并列关系。金刚经的心髓不是修一切善法，金刚经的心髓特别特别简单啊，金培森啊，所谓什么即非什么是名什么，没有这句话就不存在金刚经，这还不知道吗？就记住这个善法了。哎呀，心髓是在这儿，不是老师都提过多少次了，十无众生得度。如是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十无众生得灭度者，没有这一句就谈不上度众生，一个格式啊，一个格式啊。你说的这个善啊什么的，就是说的是，我就这么说吧，我说句难听的话，这么追求善的人，我心想着你这种人得多恶呀，你这么去追求善，你得多恶，恶成啥样啊，让你去追求这个善。我觉得这个人很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这么，我也说不上道理，我觉得你得恶成啥样啊，这么喜欢善。善恶等事不因见而立，真打不掉我见执着。还有一个菩萨，这一类的非常的多，非常的多。你说的是就是那个菩萨界里面的有一个贼啊，我地狱也是佛经里头有这样的一个典故，这一类的很多啊，不是说的那个，就像是那个亲了那个太守的女儿的脸一下了，就这种事儿了。那禅师里面的很多，那个十双楚明的禅师的师父不就是吗？我父母就是说的忌日，你们要度我父母，超度一下，然后我父母喜欢喝酒，吃肉，给我摆一顿酒席吧。摆完了之后，哎呀，这酒肉没人吃，没人喝，挺可惜的，还都吃了喝了。不是不做事儿，做了啥事儿啊？对，缺啥补啥。你做了什么事儿啊？做了什么事儿是善事儿啊？世间恶事多半是善人所做，对，就是因为你做的那个善事做的多的，所以才导致了这个祸害成这样，才导致成这个世界祸害成这样了。与谁入地狱？无语言无文字是金刚经吗？不是，不是的，逍遥子啊，金刚就是所谓什么既非什么是名什么嘛，大家都知道的。你那个百座坚持的怎么样了这一段时间？影响啊，就是这种执着于善的人啊，发起脾气来大的谁都惹不起啊，你等着吧。火烧功德林最爱的干的就是这种事儿。饥饿本身就是恶。啊，对对，二祖也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也是这个意思。善也不住，他就适合用二祖的上面那一段话说他，就是上面的那一段话，关于那个你就是善也不住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你就是死活也不会作恶，你都不知道善恶是一回事儿，知道善恶是一回事儿。善恶是一回事儿，在佛经里面叫遍计所执性。遍计所执行，坚持就行，坚持，对，百座内少考虑，主要是把百座坚持下来。既非大千世界，是名大千世界。 善和恶在佛法中有一个统一的词儿，叫啥呢？叫做遍计所值，遍计所值。行善事这个，行善事这个就是天人，他都不是高级的。在轮回界中，轮回界里面这个行善事都不是高级的轮回，就是说别说是就是说的好恶了，还不是高级的呢。善行善升天的，他还在欲界天，他有强烈的行善的这个欲望，他升天还是升的是欲界天呢，还是欲界天，还早得很呢。你在轮回里头，你想玩高级的也要断欲，你不断欲你玩不了高级的轮回，你都升不了那个色界天跟无色界天，你升色界天跟无色界天还是要断欲，离欲，离开那个欲望，淡泊，是这样的。心性非常非常的淡薄，断灭到一切，对不起的没有兴趣上去，那就是说这玩的是高级的，你就说还玩的是善，你这就是轮回道里面还不是高级的。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的说法，我的说法就说的这个过的是有的人就支持，但是呢金培森肯定不支持，你不支持我也不能够那个你，我也不能够将就你。你做了这么多善，自己养活不起，还要找别人借这个，还要找别人求助，那是善是恶呀？你呀，在千做动心中先保证自己吧。我听到你这么说，我非常怀疑你。你这么执着的做善事，你别养活不了自己，到时候求助这个人，求助那个人，你那就做大恶了啊！你先别去求助别人，把自己的生存先弄好。你要生存中再求助别人，首先你就犯了一个大恶，打着善的名义，最后自己的时候还连累别人。他这种人到时候一定世间法上他会有求助别人的时候，你等着吧。哎呀，还谈不上养活自己呢，还谈这些。哎呀不行，我说的这不合适，太过了，这不是四平八稳的说法，还是说龟毛兔脚。欲界天没有出，是的，欲界天没有出。修天界的也要断欲的，也要离欲的，离欲才能够啊。就是说的是，佛经里面说过，我记得是在《阿含经》还是《涅槃经》里面说过，就是说佛他以前的时候啊，他生生世世的，他就是说的是有过很多视线。他视线呢，就是说为天人之师的时候，他当时的时候不是佛法的导师，他当时是就是天人的导师的时候，他做这个的时候也得先从哪儿修啊？离欲，离。避开人堆多的地方，跑那个人堆少的地方，没有人的地方，跑那山上去离欲，闭关离欲，就这样修一层一层的，也是这个的。这不会是这个，就完全的就是这么说吧，打的这个狠的这个地方是打不掉的，为啥？这个地方就是根本观点不同，根本的世界观不同，这个地方就是说不下去了，就等于是。这个地方是完全没有必要打得狠的，本来我应该是很就是客气的说一说，也许他能松动，这样打得狠了他很对立，对他没有用。什么时候适合打得狠吧？真的修行人他这个修行的关口过不去了，那个时候打得越狠越好。现在善恶这个地方上还没整明白呢，越说把他推得越远，但是我真是忍不住了，这个地方打不掉。这个狠法的话，他还在善恶上执着呢。啥时候该狠？该狠的时候就是他只想着修行，就那一个地方过不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对修行人来说才应该狠。不是善良，不是善良。你试着你狠狠试试，你要是能给他打掉，我向你学，你知道吗？对，是四禅八定的，四禅八定就是要，四禅八定的修法就是要与世隔绝，简单来说，闭合六根，不接触六尘，我都没跟你说话，还说审身法。没说话都。直接弄死就完了。对，留着你是祸害大恶啊，杜心林。修法功行。 心行善法执念的人受尽无数挫折，心行恶法执念的人也是受尽无数挫折才能回头啊。轮回就是这个特点，轮回的特点就是说他得在这里头撞够南墙了他才回头，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他撞够了南墙他才回头。大恶之人回头，大善之人回头的两个都有。不知道为什么佛法中很多的故事是大恶之人回头，然后呢修的果位很高，非常非常奇怪，非常非常奇怪。刚才举的阿拉利就是一个例子啊，人家都在那儿，就是你知道佛经的那种的味道，大家都很用功，阿拉利就在那儿打瞌睡，佛就呵斥他了，算不算恶呀？央觉摩罗杀了999个人算不算恶呀？佛爷给他说法，我都一直在停着呢，就是你为什么停不下来呀？一愣到那儿，刀一放，成佛了，成道了。那个广额徒儿，一个是屠夫，刀一放，我也是千佛一术，刀一放不见了。永师菩萨，哎呀妈呀，那做的那个永师菩萨的那个犯戒的那个大愚祖师的解脱歌里有的，也不知道咋回事，还可奇怪。佛法中的这些就是说的是那种的，就是说行大恶之人他成道成的并不比那个行善的慢，而且呢还让咱印象可深刻，而且还这么说吧，屡见不鲜。就这么说吧，咱回头看看这些修行人，哪个人没犯过这些恶事啊？所以说这不是鼓励让人犯恶，这个意思是说的是你从现在开始就要从这个善恶上收回这个心啊，收回这个心才行啊。从恶里头回头的也不少，永师菩萨就是嘛，恶到极致了，他自己害怕了，想求忏悔，求不着，最后碰到了毗卢多菩萨，这回的话才知道，哎呀，这说什么善恶，说什么业不业的，这原来就是了知业障，本来空嘛，就是那个叫《佛说净业障经》，《佛说净业障经》。大恶之人跟大善之人是一样的，就是也不好说是大恶之人更易弃入执心吧。大善跟大恶现在都不太容易做，都不太容易做。现在就是说小善小恶守着，生怕自己哪一点犯了错的那种的，那都这么说吧，生怕自己犯了哪点恶的人呐，连善还算不上呢。真的善人，他就是说的是，只要是能让他做这些善的话，他敢于犯那些恶的事，那小善之人他都不敢。怎么样叫一念和真修啊？怎么样叫一念和真修？这个是我们心中心的精髓。若能一念和真修，灭尽恒沙罪垢。怎么样一念和真修啊？一念和真修啊，就是消融掉这一念不一念，得消融掉这个。当然了，当然是超越善恶的，当然是超越善恶的，当然是超越善恶的。刚才说用功的这个事儿了，这个反正善恶这个事儿的话题是提起来的话是比较容易那个的，没事儿，大家要是有什么还可以接着那个。刚才说用功的这个事儿的话，就是说到了谨者严防之意，恐其放也；松者圆通之意，恐其交直也。刚才说到了，就是说的是你就是说，没事儿的时候你就别老拿着这一个，别老拿着一个关照，老提着它，老拿着一个用功。没事的时候把用功也放下，它很圆通的。而且呢，你该干事的时候干，你该急的时候也急，该吼的时候也吼。这是这一个严防之意，就是说的是自己的贪嗔痴慢疑，自己知道有的时候还是要断。那浮想联翩，痴心妄想一直在打，何必呢？ 就是这两个都不矛盾，这两个都不矛盾。怎么个不矛盾呢？你要觉得这两个很麻烦很简单，管它什么松和紧呢，管它什么也那个放逸和圆通呢，没有这些，全部没有这些，这个地方的话正是真用功，就这样也行，这种用功方法简单。管它什么松和紧呢，我就不要这个松和紧，松我也不上它的当，紧我也不上它的当，放逸我也不上它的当，圆通它也不上，我也不上它的当，我就心行者，我就不上你的当。管他三七二十一，好像这个方法不适合周鹏呢，我咋觉得是？对，对呀，我觉得这个方法不适合他。他周鹏是那种很少不管的，很少就是那种不管的。这个是说，所以律后面的又说了一句，就是说的前面说的第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是一个，就是说的是一个长期的松和紧啊，自己要会调。第二个说的是就是说在这个用功的时候啊，你自己要知道贪嗔痴慢疑的时候上来要紧，没事的时候就把它彻底的放下，把用功也放下，要活泼。这两个也不矛盾，这说的第二点。还有第三点，就是说的什么呢，这个松和紧啊，这个说的实际上世间法也是这样的，对于自己要求的严，对于别人呢、不要要求那么严。一般的在这个地方上啊，就容易犯啥毛病啊，对别人要求松，对自己要求也松，对自己要求紧，对别人要求也紧，就是说一般的人都有这毛病，你对自己要求严，对别人要求要松，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就是这样的。在这一块不好拿捏，这一块向齐老师学习吧。齐老师在对人易放这一块的话是做的是最最最那个的。他你看齐老师的啥啥啥这些的话他都没有。你不问他他也不说什么。用法时当收则易精进，不用时当放则即可灵活。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该紧的时候的话就是说的是抡刀上阵。该放的时候的话就是说的是非常的圆通，活泼的，活泼泼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啊就是很活泼。这个活泼不好拿捏，其实很简单，你不着相就行了，不着相就行了，你一直不着相就行了，别理他，也别上这个松紧的当。管着管着就不管了，你就管着管着管了很长时间了，你啥时候不管呢？周鹏不管我们的说了，我们再怎么管周鹏，周鹏也不搭理我俩了，不管我俩了。看下一个，问世人何故性多活动？他管周鹏，你别最关键的是你求着你千万不要管你那个，就是说没学佛以前就认了，就知道哦，这个就是啊，你千万别管你这个，我就求你别管这个，灵知之性这个东西，你千万别管这个，就是你只要不管这个就好了。你还管不管这个？最关键的是，哎呀，我学佛以前就知道这个就是，就这一类的东西。我的天哪！现在还管这个吗？你学佛以前是不是知道啊？学佛以前是知道啊，还是不知道啊？哎呀，你看看他就是还在管，你就吹牛吧，吹牛吧，周鹏啊，用功要紧啊，要好好的用功啊，什么偶尔偶尔啊。学佛之前就有啊，厉害厉害，佩服！学佛之前就有，都学佛都修千座，快修完了，还在回想着学佛之前就知道哦，就是这个，就死在这里了。礼拜了，你说吧。我们礼拜了，你说吧，知道什么啊？他的意思不是吹，他的意思是灵知之性啊，他的意思是灵知之性这个。一直都在。 礼拜了，该你说了，你知道了个什么呀？周鹏啊，你知道了什么呀？是不是我说的对不对？你是不是知道这个灵智之性一直都在，从来没有生灭过？没有没有，那你知道了一个啥呀？礼上的事儿，那你说一个事上的事儿，继续上课吧，人家都礼拜了你了，你让我继续上课。还是要紧一点，还是要再紧一点，不能有一点偶尔，不能有一点偶尔。你那个学佛以前都知道，属于你那时候年轻还不懂事儿，以后不能再犯那种年轻的错误了。呀，我这以前就知道了，哦，就是这样的，从来没有那个灭过呀，一直都是这样的，就这种的，以后不要再犯这种错误了，这是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犯的错误，知道吗？偶尔犯也不行，再犯不容。金屑虽贵，入眼成疑，送给你，周鹏。金屑，但是眼里头是容不得这个东西的。世人何故性多活动，学佛求定，是此意否？答：世人在表面似乎活动居多，其实定也不少。二祖说的这个定是执着那个劲儿，你拔不走它啊。非为慧定而属顽定，对，执着。如人人有一我见，始终不肯放松，不肯半点融通也。倘肯活动，也自让步，少争，世界和平啊。基于此矣，此人其人之痛苦烦恼，也自此减矣。哎，老二祖说的意思是，假如说你就是，你的没那么顽固，你也退后，就按照世间说，退后一步，海阔天空啊，也就是用世间来说的话，至少也有这个益处啊。乖孩子才是犯错，错呀，乖孩子的错大了，乖孩子的错就在于他乖，错大了。二祖的这些说法啊，他经常有的话就是反着说，看问题反着看，把这些反着看的这些告诉我们了，按照世间的角度，这属于反着的。问这话的都是熊孩子。世间的人啊，看着他们多活动，所以说呢，就是需要学佛求定，是不是这个意思？你看看这个人问的可幼稚，但是现在还很多人过了千座后一说，哎呦，自己的定力不够啊，还要继续打坐呀，就是这一类的东西就多了。实际上呢，他不知道世间的人呢更定啊，定在哪儿啊？顽固啊，坚固啊，那个根本的那个见地，你怎么拔都拔不动摇它，非要对峙一个什么东西，非要立一个东西对峙一个什么东西，你怎么拔都拔不掉它。不好拔，不好拔，这就是世间人。就是二祖就说，你看看世间人好像是表面上，哎呀，这个活动那个活动，实际上他的定也挺厉害的。他这不是会，他是顽固啊，顽固啊，他有一个我见。就比如说吧，他都有一个我见，他就不肯放松，也不肯融通。我在这个地方，我坚决不让步，我是坚决不让步，我很坚决，很坚决。他要是让一步的话，就二祖就说，就刚才说得通，退后一步也海阔天空啊，世界和平啊。他就是不让步，战争就是这样搞起来的。这个没办法，基于死其人之痛苦烦恼也减矣。就是说的是淡薄一点，执着松一点，他也不至于有这么多痛苦烦恼。他执着得很，没办法，执着得很，那怎么办呢？执着得很的话，他只要肯回头，他学佛法，把这个执着劲儿都用在修行上也可以。就是修心中心呢，你坐下的时候多放下，多不用劲儿。尽量的别用劲儿，尽量的放下。你要是有劲儿，你就是有那个劲儿，那个劲儿使不出来的，想用奋斗啊、努力啊，你就去打坐。你要是有这个使不完的这个劲儿，要奋斗、要努力、要扛着冲啊、冲刺啊、往上爬山啊，我要成佛呀，你就去打坐。你打打打打的话，你就心就不是这种心态了，你就去打， 你要是非要有那个使不完的劲儿，你就去打坐，打着打着，你自然就这么说吧，心愿化成绕指柔了，就调伏了，不是那种坚持的那种的，就是往南墙上撞的那种的心态了，坚持到底，绝不放弃，应该说是坚持到底，绝不放弃，还呵呵别以为不乖就不是错，对，对啥对啊，对对啥对，对就是说的是别以为不乖就不是错，乖的不乖的孩子都不是好孩子，因属于耳，何以名观，观是因菩萨之圣号又所合意，他这个观是反文文自性的意思。答，见虽心见，非观于目，非观于目，闻也如是，当初大事有耳根误入闻性，因而得到故名，此慧心内发者也，此慧心内发者也，盖一切因生得闻者无不由外而来，入于耳而能听，遂以为听之功能全属于耳矣，然心中起念一切声浪宛然在耳外，实无声也未过耳，此则此可听之功能在心乎在耳乎，由此误入心性，起妙观之用，故曰观音，由此而起普世同体大悲之一切之世间一切众生也复如是同具佛性，故名观世音，南瞻不周众生耳根罪力，故于大事缘最深也，又普陀洛伽山在印度洋之正南，无神通不能往，非今之这东海外普陀也，这个地方啊，这个洛伽山这个地方上啊，就佛经佛教里面的那个以前的，就是说的那个古大德的记载里面专门有过考据，就是说他说的叫洛伽山，应该就是这个楞伽山，应该就是这个楞伽山，但是呢就是那个普陀的这个洛伽山是这个说法我倒没有以联想到这儿，就是说一般的考据就认为普陀的洛伽山跟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普陀不是一个山，有一个当时说的这个那个普陀洛伽山是说的是观世音菩萨在这儿成道的，跟那个你是楞伽山是一个不一个我不知道，看样子他这个楞伽洛伽有点像一个，但是那个普陀洛伽山的意思就是观世音菩萨在那儿成道，他就是坐在那个海边嘛，坐在山脚下的海边，然后听那个潮起潮落潮起潮落，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哗哗哗哗的就这样听啊听啊，忽然的有所入有就是有气入了，是这样的。但是二祖在这个地方讲的又深刻了一些，二祖的意思是不光是他在这个地方上误入心性了，而且呢他知道世间的一切的众生啊都是如是的，都是普具这种佛性的，所以叫观世音，就是他又起了一个同体大悲，多了一个这个，所以叫做观世音，这个是就是说的是观世音菩萨的耳根，这个从耳根入道，这个二祖说的是这个耳根入道啊，并不是说的是支瞪着耳朵去听，它是由耳而入观的，就是见是心见，不关于不是说的是眼睛，不闻也是这样的，它这个虽然是闻的，但是呢它这个闻呢、啊、是属于是由耳根而气入的，所以说这个地方上用了一个观字儿，用了一个观字儿。要不然人家说怎么叫观音呢，音怎么能够观呢，音应该能够闻呢，它怎么能够观呢，它就是从耳根误入到心了，就是说这二祖后面也说了，此慧心内发者，就是说的是此慧心内发者，也就是听着这个声音，然后从外面来，然后入到耳朵听了，这个听的功能就属于耳，但是心中起念这个声浪在耳，一切这个心中起念还能知道这个好像就能够知道、哦、这个声浪是这个声音，但是外面没有声音啊，也没有耳朵呀，所以说啊这个听的功能啊，就是说的是知道这个听的功能根本是在心的， 在心呢、啊、还是在耳啊，由此误入心性，就知道听的功能，就是听啊，就是平时有耳朵听，听到了这个海浪，但是没有海浪的时候呢，自己想到那个海浪声呢，也会知道，哦，海浪是这个声音。那这个时候的这个海浪声到底是在心里还是在耳朵呢？外面没有海浪，但是你心里想的时候，你就能够知道这个海浪是这种声音。那这个到底是你的心啊还是耳啊？是你的心呢还是耳啊？哦，原来也非心也非耳，也是心也是耳，从这儿误入的啊，就是从这儿误入的，有点像那个就是说的阿难的那个刚开始的那个，你是眼睛看见我清净，心觉得我清净啊，还是怎么样啊？是眼睛看呢、啊、和心呢、啊、这两个是啥关系啊？有点像类似，所以叫观世音。耳根圆通，对，耳根圆通这个地方上啊，我们现在的学佛的人啊，都误会在什么呀？他专心致志的用于听，实际上观世音菩萨的，他是听了之后怎么样啊？他不是专心致志用于听，他是听上的，他最后的话是观入了，气入了呀，他从这儿去入了呀，他从这儿气入了圆通啊，他从这儿气入了圆通。他不是那个就是用了很大的劲儿在耳根上，他是从耳根能听到声音这儿起了观，到底是耳朵听的还是心听的呀，在这起了观。实际上的话，他起观的这个潮起潮落中啊，有一个很绝妙的地方让他起观在哪儿啊，潮起来了能够听到声音，他落了就没有了。这个地方很关键，他两个来回间歇就起了他的观了，让他起了这个观了，所以说他是从耳根这里起观的。大家都误会了，就是说的是提着这个耳根不放，把这个坏毛病还带到心中心这里来，一直要提着这个耳朵不放，好像心念耳闻，就老是关自己的耳朵，很糟糕，很糟糕。本如来藏真如性，如来藏真如性，反观观自性，对对对，反观观自性。这就是观世音由此而起，普世同体大悲，然后就说了，哦，原来呀，一切众生呢都是这样的，非心非耳，声音之声是这样的，那众生也是这样的，众生也非众生，也不是众生，或者是这些众生是在心吗？也可以说他在心，也可以说他不在心啊，就是。一切众生亦复如是，同具佛心，故名观世音。这个地方是说他同起大悲这一点。那个，我记着楞严经没有说到这儿，南瞻部洲后面的这个倒是有说，南瞻部洲耳根最利，所以跟这个观世音菩萨就是最深。就是说南瞻部洲的众生呢，他的耳朵听东西啊，他比如说墙拦着，隔墙有耳啊。墙拦不住声音的，声音照样能够穿透过来，所以声音它具有1800种特性，眼睛只有800种特性，就是你前面竖一个墙你就看不着了，所以说它的声音的这个性啊，就是说的是这就是说具有的这个功德性更多，功德性更多，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众生他就是善于听，比善于见这个更能够四通八达啊，更而观世音菩萨他正好是从听闻这里入道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观世音菩萨跟众生是非常非常有缘的。后面的这一句话就是说，现在佛教反正是以前的那个，就是在于什么什么志啊，就是佛教的那些志啊，那些记载里面的话，就是都说的是落伽山，不是普陀山。但是呢，咱们说的普陀山就是了。这个东西啊，就是由心而入，你说是它就是，你现在去普陀山那些信众，他也照样能够感受到它的加持无比巨大，而且你去普陀山就好多好多神话告诉你那加持多不可思议什么的，这个东西还是在于信，这个东西没啥了。只管持咒，不，只管持咒都说的不够，有的时候还要这么劝他，就是说我就很注意齐老师说的一句话，就是咒语在身体之外，那个守着身体那个劲儿啊，守得太厉害了，没法办，只好说咒语在身体之外，就对刚开始的人就好，他要不然他老是守着这个身体。无神通不能往，说的就是那个落伽山，就是楞伽山。 地藏文殊普贤观音四大士何有地水火风之别？哎呦，这种的，就是说的，这种问题就更好玩，这都是咋想的这些问题，咋想的这些问题。反正你要这么说吧，也有道理，也能配合得了，也能配合得了。地藏属地，这个观世音属于水，这个普贤属于火，完了文殊呢属于风，嗯。他反正是他咋，就是这个地水火风的这个他咋联系起来的也不知道是。看一下这个二祖的解释，地藏王者，悟自己至心地宝，反正你对也能对得出上来，地藏王悟自己心地宝藏，宝藏而成道，心地宝藏而成道，所以属于地。五行八卦的跟这个不一样，五行八卦的是说的是金木水火土，他说的是地水火风，地水火风是属于四大，或者说是这个佛性的七大种性中的其中的四大。实际上啊，所有的外道还有小乘见，他认为这个世界就是四大组成的，你可见的东西都是由四大组成的。他既然凡夫有这个，我们就不妨用地藏文殊普贤观音来对他这个四大，也可以的，也可以的。他这个不是，如果是五行八卦的，应该说的是金木水火土。谁说他们各属，问者属于浪，属于浪。谁说他们各属地水火风啊？那是人家问的问题。哎呀，这些东西都能够解释的圆通的嘛。看二祖解释的就是，悟自己心地宝藏而成道，所以属于地，属于自悟众生，然不忘度生大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早已成佛，实则早已成佛。作此喻者，恐人之徒，恐人之徒，徒人之徒之自修而不发大心，甘作罗汉也。其慈悲大愿就是观世音，观世音慈和若水，万物赖水而生，得大悲水以为饶益，所以观世音属于水。地藏经云，第十二品，佛说观世音和世人特具因缘，意在利己利他，虽非二世而大事何为一也？但此非修行不可，精进勇猛，若大柴大火，如普贤之行愿。所以普贤属火，普贤就是行动的，行动雷厉风行啊，雷厉风行，所以属于火。及其所行成就般若之圆转妙用，清凉活泼如风，所以文殊属风。啊，他是说的他的智慧。哎，你还别说，那个山西五台山啊，而且山西那个地方，你要是夏天去五台山很有意思，有一个非常怪的现象，你就是在山西的这个五台山呐、啊，你就是在那个大同啊、太原呐、啊、那个地方啊，都热的呀。你一旦进入了五台山的那个地儿，就清凉的要命，可奇怪。清凉活泼如风，故文殊属风。何此四大士者，即成佛，即成为佛，成佛因缘终不离此四法，故以寂灭之体为佛，而般若灵妙之用为菩萨矣。他的意思是即此用，即此用，就是地水火风在凡夫那儿就是四大，在这个佛法里面就是成佛之妙法都可以成佛，哪一个都可以成佛。你是属于哪种行的？你属于火急火燎的，那你适合普贤菩萨的，普贤菩萨的。你就是非常的圆转呢、啊，很那个狡猾呀、啊，什么什么的，就是说的是，那你将来的话，你的智慧也是非常活泼的，这都是好事啊。地藏菩萨就是说的是他这愿很坚固啊，愿很坚固，就是说的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愿非常非常的坚固啊，属于地。实际上的话，他早已成佛。观世音菩萨这个是说的是观世音菩萨是属于是就是说的万物赖水而生，以大悲水，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水很有名。慈祥就像水一样的，万物赖水而生。那个地藏经里面是说过，就是说的是把这个世界交付下去的话，就是说的是托付给了观世音，因为观世音呢、啊、跟世间的人特别有缘，然后佛就特别的嘱咐观世音菩萨，要跟这个就是说的是肩当起这个度众生的重任。地藏菩萨这个行愿品里面有说，地藏经里面有说，地藏经里面不是普贤菩萨行愿，是地藏经的第十二品里有说。最后的叫嘱咐品吧，应该是，我记得是嘱咐，好像什么的说过。 但是呢佛经里面啊说，就是说的是跟世人有缘的不光是说过观世音，我记着还说过地藏菩萨，说过好多个，至少是我见过的是两个，不光是说观世音跟世间特别有缘，然后附嘱给观世音了，也附嘱给地藏菩萨过，说这个末世众生啊根气太差了，就附嘱给地藏菩萨，我记着也有的。五台山里头，我看样子石宇恒跑道场跑了也不少。至于时何别，无别也，智也是时也。以无时既不能起智，为时之圆通方便而究竟者，乃为智耳。皆同属于幻心，毕竟非有，故曰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智和别，无智亦无得，这个地方上刚才说了善和恶和别啊，善和恶那差别太大了，善就一定要善的，智和识都无别了，还说什么别的呀，还说什么别的，这些东西能不能入到修行人的心里啊？你留个智在也是识了。还有一个，没有这个识哪来的智啊，没有烦恼谁来学这个佛啊，所以说烦恼就是菩提啊。为识之圆通方便究竟，就是说他识的不够圆通，不够方便，不够究竟。你要想怎么样让你识的够圆通，够方便，够究竟啊，你一定要扔掉这个识，扔得越彻底，你将来识的越圆通，越方便，越究竟，就是这么回事。皆同属幻心，毕竟非有，对对，必须要跟立根立到无智亦无得无所得，不到这儿不是智，必须要立到这儿，不立到这儿不行的。什么是神通？神者智也，通者达也。神智足以通达一切不受禁夺者，曰大神通。就是这么说，不受一切所魅惑，这是大神通。这样的话，不受一切，为什么会不受一切境界所魅惑？因为一切的境界即非境界，那境界都没有境界，没有境界那不就是通吗？不受禁夺就是通，通达。这个地方啊，重点的解释的就是说的是，这个通字解释的就是通达这一块解释的特别的好。这个神它是指的是内敛呐、啊，内敛的。你看我们说精气神它就是内敛的东西，它不是外向的。而在佛法中，这个内敛的就是它的智啊，就是它的智。佛境界是什么境界？佛境界就是无境界嘛，不受境界，不受禁夺，不受禁夺。什么人家来说什么，你都不受他魅惑，哪怕他说的个好的很的，你也不受他魅惑。通达无碍。人家说明星，说寥寥灵芝的，一念不生的这个寥寥分明的灵芝之性呢，还受不受这个啊？还受不受这个毒啊？开头喊你的时候正吃完饭刷牙呢，没有回。我就是再试着问问你这个事儿的话，咱来回了好几趟了，就是说再试着问问你的话，就是说的是你不是贺我吗？你看看人家那个公案，就是说两僧一个僧从东头来，一个僧从西头来，谁不会贺你？贺我还贺你呢，咱俩同时贺，谁是主谁是宾呢？你这个老是落于那个什么，老是落于那个理解，就是说的要一天以后才能够回过来点劲儿，我都不相信你这个劲儿是真回过来了，你太单于理解了，你这样单于理解的话非常非常碍事儿。人家刚才上面不是说了吗？智足以通达一切，不受禁夺者，你也别受那个理夺啊，你别让那个理呀、啊、把你夺了去。 什么有什么就是都不是主啊，都不是宾啊，没有什么主和宾啊这一类的，这也是属于理啊，你也别被这个理夺了去。
嗯，
那可不是啊，你都给我折腾了好几天了，我能轻易忘吗？忘了最亲切，忘了最亲切。你说一说嘛，我再听听嘛。光那个鹤的事儿，光那个鹤的事儿，你说嘛，你鹤我也会鹤，咱俩同时鹤，谁是主谁是宾啊？说，不许思考。哎呦我的天哪，找钱委屈，找钱委屈，爱谁主谁。石宇恒，你说一个，谁是主谁是宾？不许打人。哎呀，我你喝我也喝，咱俩同时喝，谁是主谁是宾。接着喝。喝喝头。喝多了，呵呵呵。佛何以有六通？答：五道五通外道皆有，独无道通，以无智也。佛则定会成就，以六通为体，而五通为用。故道家之五通是修得必退转，佛家五通是正得，由体启用，无尽藏也。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说何得以六通，最关键的是漏尽通，漏尽通是根本，所以它这个地方不存在退转的问题，它这地方就没有退转。其实没有退转特简单，为啥？因为退转不退转都是梦幻泡影，它连那一通都没有，它连漏尽通都没有，更何况是五通和不通呢？所以说它就不存在退转，这个地方上是没有退转的，没有退转的余地。周鹏啊，你就再多喝点儿，我跟你说，你就应该多喝点儿。答得很像调侃，对周鹏这种人就应该喝。说王师兄呢，王雅静呢，道家宗旨，他你王雅静都问了我好几天了，现在我问他一句，他说不管就不管了，凭啥呀？他问我好几天了，他问了我哪一句话我都回答了，他现在我问到他，我一追问他，他说他不管了，爱咋咋。你讲讲你前为。道家宗旨是否专求肉体长？为什么我是主你是宾啊？为什么呀？老师是主播，对呀、啊，王雅静啊，你那个贺你怎么不贺我呀？我要是不这么问你，你怎么不贺我呀？这个地方啊，是切记你在这思索的，你在这思索影响你的圆通，你知道吗？你老有一个理，这个理啊，害死你了。哪怕是好的理，也应该扔掉它。你扔不掉它，你就根本就没必要看禅宗的，何必呢？你就一直单于理也行。你看禅宗的公案，你弄这些理啊，完全就没有你用的地方。禅宗的公案，你看这些理啊，可损死你呢。 什么两僧俱是宾，能僧两称两僧处是主，被贺的是宾，东堂是西堂的主，西堂是东堂的宾，西堂是东堂的主，东堂是西堂的宾。说有一个主是污糟他，没有一个主也是埋汰。今天几号了？30号猜的，给了好多个答案。有宾定有主，无主何来宾？我是主，山河大地人鸟鱼虫是宾，请老师批评。你就是打，你就是打，你要知道，我揪着不放的话，是因为你给了那么多问题，我都没有打，你自己要知道打你自己啊！你拿就是说什么主和宾呢、啊？这一类的这句话也是妄想，为什么要这么话呢？你要是没有主宾，正好可以该主主该宾宾，大大方方的，还揪着一个说什么主和宾啊？不管主和宾啊，一会儿又是这个僧是主，那个僧是宾，让你猜了多少个遍？两个僧都是宾呐、啊，能僧两个处的地方是主啊，咋想呢？咋打的这些妄想啊？真能打妄想，海清居士不了解你的情况。这个地方用功啊，要紧呐、啊，你不紧的话，你就堕了。总是要这个理，有一丝毫的理在，你就是轮回。我不知道，反正我都觉得就是说的是不是这种的去分析的，你这么分析不适合看禅宗，而且也不利于修行，不利于修行。禅宗正好是打掉你这个的。不是有一个标准答案，我就是拿着这个标准答案去弄的，他弄了好多个，他以为有个答案，就是他有个理在，不是他以为有个标准答案，他有一个理在，所以他认为有一个标准答案，有一个理在。没事儿，我揪着不放，你也别在意，你还可以继续的问我啊，你也别在意，就是说我回答的直，你也别在意，这样的话你回答的叽里拐弯我也不在意，对吧？你要是回答的怎么样我也不在意，就是就这样，就是你该问的还问。今天就到这吧，修行中有问题没有？没事没事，不辛苦不辛苦。谢什么谢，我怎么你了？我给你啥好处了你谢我？李师兄还在不？就这样吧，那今天就到这吧。各位师兄晚安。李师兄我就直接说下课了啊。